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2018年10月24号星期三的早上7:31，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我看到呢，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5空间上呢，我们的家人呢彼此的问安啊，那看起来大家心情还是可以的啊。江南外语一上来就啦啦啦啦啦，
还有调呢，这个
我替他加了调嘛，啦啦啦啦啦，
是是啊，那很开心啊，太欢乐了啊。
因为星期三呢，我们说呢是一周当中最疲倦的一天嘛啊，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是刚好来到了一个小高峰。你想想看，星期一哇，这个有点疲倦，然后呢慢慢的星期二爬到了山中间，然后星期三到了高峰，然后接着星期三就很快的直线的往下滑了。
这说的不是过山车吗？
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呢或每一周好像都在过山车嘛。
哎哎，是的是的，基本上呢哈，这个循环呢是啊一直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但是呢虽然呢每个礼拜好像都是这样的循环，哎，但每次都挺刺激的哈。
是是，那我们继续的为大家来播放呢天路历程，总共26集，今天呢我们要追到第13集了。
嗯，
蒙恩呢就是我们自己。那究竟呢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啊，其实大家可以做个笔记，他碰上的问题是不是也是你碰上的呢？
哎，应该是无独有偶的哈。我相信大家在这个路上呢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有时候还不像他这么简单哈，一次就一个关而已哈，我们可能一次哎好几关呢。
是，那昨儿晚上呢就有朋友呢约文慧，哎，今天有没有空啊，吃个饭。然后他就说，我们上回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我们想一想啊，那么快，
多久了
啊？1个月。但是那个感觉好像我们昨天才吃过饭
啊，
然后呢一下子眨个眼，
1个月
过去了。
是的是的，基本上呢就觉得现在这个时间过得是真的蛮快的。
人家说呢25岁以后时间就飞一样的过去了。
哦，
我现在访问一下刘芳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越来越快，是真的。我觉得越长大时间是越快的。
是因为刘芳老师还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文慧已经是进入呢要迈下坡路了啊。那不管我们是在上坡或高峰或者是下坡，我们真的要问问自己啊，哎，时间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时间总是这么多哈，只是说有时候可能太忙碌，你已经忽略了原来这个时间过得那么快。
是，那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在早上这个时刻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呢时间呢不是靠挤压，而是靠选择而来。
是，
时间一直都在，没时间做的那些事儿等于它在你心里不重要。所以当你呢再去呢创造或者是呢经营自己想要的生活时，诶，你就发现你的时间就出来了。简单来说，您在乎一件事，那么您就会为它腾出时间。
这个还真不一定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臣妾做不到。还是很有可能的哈，因为呢啊，虽然说我们都知道我也想这样选择，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心里想哈，身体做不到哈。
那所以我们说嘛，每天要过好生活有一个决策的要素的，您知道是什么吗？优先次序咯。
对，优先次序心里知道，但实际行不出来。那这个是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阻碍在前面的。
是，那我们真的要问一问啊，我们的刘芳老师的状况是不是大家的状况呢？
嗯，是不是其实自己知道有些事情是重要，但是实际上选择的时候发现给他的时间并不多呢？
对，所以每天早上呢列一个优先次序，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为他腾出时间。
哎，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浪费了，或者是怎么搞的，好像没过多久一下子就已经是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是半年了呢？是因为呢每天我们都没有好好的计划，然后呢将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我们给出多一点时间来处理它，以至于呢我们过了时间过去以后，我们会发现诶，有些事好像呢该做没做，然后呢有些人该见没见。所以你的时间到哪里去了呢？
好的无比，每一天
沟而不通。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雅各书五章十二节。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后果堪虞，甚至无可修补。为什么善意的沟通屡次不获人家领情呢？理由倒是有千百个。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以话语来沟通，每个人的话都是从所处的环境当中学回来的，然而我们却假设人人都用着同一套的语言，这是第一个错。今天英语世界大概有60万个词汇，但是一般人常用的却少于5000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只需要2000个词汇，我们一心以为只要能够掌握这2000个词汇的意思，那彼此沟通就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是第二个错误。问题是在于一词多义，这个情况很普遍，要透析它的意思又谈何容易呢？举例来说，500个最普遍的英文词汇在字典当中的释义却不少于14000条。某些语言在传递信息的时候会比另外一些语言更为准确，更为顺畅。上帝所选上用来书写新约的语文希腊文就是一种相当美丽的语言。第三个假设是我们误认为自己所表达的跟人家所接收到的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卡罗尔曾经为《爱丽丝梦游仙境》出版续集《镜中奇缘》。在这本书里头，蛋形人对爱丽丝说，每当我要用某一个词的时候，它原来的意思正是我心里的意思，没多一分，没少一分。爱丽丝却这样回答他说，但是你能够肯定你对那个词没有表错情吗？很久以前，保罗这样写道，在哥林多前书14章9节，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么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个人反思，你曾经被人错误理解你话语中的意思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我不用再逃避，我不用再难过，在这世上我并不孤单，我不用再担心，我不用再犹豫，因为我要将全部交给你。 就来到我心中，
医治我，释放我，拿走我的伤痛，让我笑，让我哭，我渴望自由，我渴慕你，我需要你，你是我力量，牵我手，陪我走这人生第一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颜姊妹。
早上好。
啊，你好。
颜姊妹，
是
第一次打来啊，现在心情是不是有点紧张激动？
啊，是的，很高兴。
那先让您背金句。
约翰一书4:12，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我想问您啊，就是您今天第一次打进这个热线之前啊，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背金句呢？
啊，有啊，就是感觉还挺好的，还向别人推荐呢。
哇，
因为听你们的节目好多年了。应该是我信主就是因为听广播信的。
您是听我们电台广播信主了，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20年前吧。那时候是在家听收音机，良友电台、益友电台，那时候在老家听。
是。
最后好像就是也没有听收音机了，信号不太好。现在又是有这种渠道，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感谢你们。
在清晨，在夜里，有我陪伴你。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星期三的早晨，我们两位在这里呢，跟大家共度清晨的一小时。
是的，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啊。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到深圳呢一所学校的校长要求家长呢不要帮孩子背书包，就引发了好多人的讨论啊。好多人呢趁这个机会像刘芳老师一样啊，回顾一下他的童年时代。那有些呢是家长，就趁这个机会呢吐一下苦水。
哎，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学校能不能捡点东西
啊。对，根源就是呢这个重量太重了，所以减重 啊，才是呢治本之源。
嗯，
好了，那我们就想想啊，生命当中其实也需要减负，
嗯，
心灵呢也需要减杂。
是的，是的，
我这个杂呢，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要专心来跟随主。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就说嘛哈，你要把这个时间腾出来给重要的事情哈。
嗯、
那但是很多时候半手半脚杂七杂八的事儿都把我们塞满了。
对对，那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呢过很好的一个简朴生活。简朴不仅仅指我们外在的这个生活啊，少买一点东西啊、过得简单一点。另外呢就是呢整个人哈、那种简单纯粹。那说到呢这个时间怎么用呢，国庆假期呢我就看到好多人是去人挤人
啊，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明年大家好好想想要不要这样用了啊。
嗯，
好难得的一个假期，结果都去人挤人，人看人。可是呢对一个九岁的小男孩航航啊，重庆永川的航航，他的国庆假期他的时间怎么用呢？
嗯，
他在捡废品挣钱。
哎，这么厉害。
哇，这个时候突然成了一出悲剧了。
哎哎哎，
小男孩家里是不是有极大的困难，以至于他在国庆假期期间他要去捡废品挣钱呢？
嗯，是。原来呢航航说，我每天多捡一点就能早点还清身上的债务。
航航有负债务啊，九岁的小男孩
啊，
他一定是欠了爸爸妈妈的钱、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的钱。
原来呢就是在国庆的两周之前呢，这个航航呢为了打游戏啊，就悄悄的把奶奶微信里边的2000块钱呢用来买游戏的装备了
啊。所以真的是欠了奶奶的钱呐、2000块钱呢、九岁的孩子，
所以父母呢就要他收废品挣钱来还给奶奶。
那我觉得呢这个父母真的做得很棒，对不对？
挺好的这个方式。
你钱花到哪儿去了？
嗯
然后好，诚实了，不罚你，但是呢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要负责任。
嗯，是的哈，那就是自己其实这个钱嘛，对，又不是你自己的，对吧？那你自己要打游戏是不是应该自己来负责呢？也不是说不给你打游戏啊。
是。那有网友就这样的评论啊，说呢这种教育方式可以让孩子体会赚钱不容易，还不用打骂体罚。
是的哈，挺好的。因为呢其实现在吧，有时候家长呢也不想费这个事儿，又怕孩子出门那担心呢、等等等等，所以呢通常可能想到这样的方式也未必实行得出来哈、所以有时候父母也得权衡选择一下什么是优先的哈，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比较适合来教育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呢可能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啊，就是呢我们在家里是如何呢来帮助孩子的，特别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以什么样的准则呢来责罚他呢？那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去思想的啊。
是。
那最近呢文慧就看到呢有一个故事，那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自己呢看了以后呢，我就对照一下啊，虽然我是单身没有孩子，但是我教儿童主义学啊，所以我也在想，我对我班上的一些调皮的孩子呢是怎么处理的啊。那这里呢是说到啊陶行知，大家认识吗？
应该是一个很有名的
教育家，
对，教育学者哈。
对对，
他在担任育才学校校长的时候呢，有一次看见一个男生想用砖头去砸另外一个男生，
哇！
然后这个校长呢就及时制止了。
当然啦、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嘛。
是，然后呢，陶行知呢就把这个拿砖头男生呢叫到办公室去了。学生来了以后呢，陶先生就掏出一块糖说：“这个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尊重我，听从了我的话，就来这个办公室了。”
就是说当场
停下了，
对，没有砸那个男同学哈，放下砖头。
然后呢陶老师呢又掏出了第二颗糖，
还有糖啊，
竟然啊，他就说这也是奖给你的，因为你准时到了这里，就是办公室了哈。
是，真的好意外啊、我竟然有两颗糖。
对，
我以为要两顿打呢。
这男生非常的意外啊，真的像我们一样。结果呢这个校长又掏出了第三颗糖， 他就说啊，据我了解，是那个男生欺负一个女孩子，所以你才想用砖头砸他。那么这颗糖是奖励给你的正义感的。
哇，好棒哦，这位陶行知先生啊，
嗯，
因为呢，他是真的去查了那件事情所以呢，他有一个依据，知道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小男生的。
嗯，结果这个男孩真的是感动的声泪俱下，就说：“老师，我知道错了。”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陶校长又掏出第四颗糖，说：“你敢于承认错误，这是奖给你的第四颗糖。”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的陶校长呢，口袋里呢，应该
随时揣着好几颗糖。
对对对，你看到他的惩罚方式吗？那当然呢，我觉得他应该呢，可能
这是一种奖励方式。
对，那之后他应该也会对这个小男孩呢，有一点点的
教育，
对教育
口头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或者指导他，
哎、对
你下次看到呢，路见不平，不是拔刀或者是
拔砖，
或者是举砖啊相救。而是要怎么去处理，我相信呢，陶校长应该会呢指导这个孩子。但是你看到这个校长去查了这件事情，他知道背后的原委，然后他知道怎么样去激发这个孩子自动认错，这个孩子也不会觉得委屈。那这个就是呢陶校长棒的地方，难怪呢是教育学者啊。那我们家呢，想想我们家又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呢？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你的孩子为啥总是那么没自信呢？
也许是因为你给他太多的建议，太少的鼓励了。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孩子一起成长，那文慧呢多次在节目中呢提倡呢，每个家庭应该有自己的家训，就是我们这个家的传承的价值观，
是
又或者是应该有家规，就像呢我教主学一定有班规一样，这是呢守秩序纪律的一个原则啊。
是刚才我们分享的陶行知校长的这个做法哈，就觉得
怀里有几颗糖，
对对，随时揣着糖哈。然后呢，这个江南卫语在这个第五空间呢就说：“哎，现在的家长啊，兜里揣的是两巴掌。”非常形象。是的，
也就是说呢，家长你自己都没有好好预备。
其实呢，
对对，
我觉得是这个思维模式要调整一下，你到底心里面第一反应是奖还是罚。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教育不只是罚而已哈，其实你可以用讲的方式来促进他正面的一些做行为啊。
对，
那其实这个你促进正面的行为的时候，其实你就抑制了他不好的事情了。
哎，这个让文慧想到呢，这个刚过去的星期天呢，我代班代课，
是
那因为呢我平时呢在教会教儿童主义学呢是教这个幼幼班，我说过的两岁半到四岁，
是
那上个星期呢刚过去的礼拜天我就代课呢是幼小班，就是上了一年级的一二年级的
大一些，
对，然后呢五个小男生然后两个小女生，哇，那些小男生调皮的不得了。好，我进去了，我就说你知道吗，我很害怕的，因为我来代课但是你们老师告诉我不用怕，我们班上都是小公主还有小英雄你要知道为什么老师会说你们是小英雄吗那些小男生眼睛都亮亮的看着我说，因为老师说呢你们都会帮老师，所以今天我请求你们做我的小英雄好吗哇，每个呢真的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对对对对，
然后偶尔当然坐不住啦，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调皮捣蛋的，
是
他们一调皮捣蛋我就说小英雄可不可以帮助我就吩咐他们帮助我让他们有活干结果快要下课的时候呢，有一位小英雄就说了老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都很调皮的，我们今天特别乖呢
他自己也发现这个问题
对，但是其实还是很调皮的
是是是
所以呢真的有的时候呢就算孩子真的错了 啊，您要先呢去找原委，
嗯，
至少找出呢可以鼓励他的地方，
是的，
然后指导他下次不要犯错。
嗯，
当然，如果他真的要犯错的话呢，不是真的要犯错，真的犯错了，
是
也必须像行行的父母那样，让他学习为自己的错呢
承担责任，
付上一些代价。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从小呢没有这个付上这个代价承担责任的这个心呢，可能大了以后，哎呀，这个事儿就不好收拾了。
是，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单新闻是大了以后的事情
啊，
就是说呢，这个常州啊，有一位呢90后的大学生，
嗯，
陈军，他为了自己音乐的路
啊，
要走得更好一点，
嗯，
哇，但是家里有这个家业，父母希望他接班呢，
哎，
把这个家族企业呢，哎，就过户到他的名下，
直接就给他了，
嗯，
啊，然后呢是擅自过户到其名下，
对，
啊，
然后这个陈军就觉得我要去做音乐但是你们要我接家里的生意，
嗯，
我怎么可能分身呢，
啊，
这个分身就一乏术了。
是，然后结果呢他也，挺厉害的，啊，就将父母呢，
嗯，
告上了法庭，说拒接这超千万的产业。
嗯，
那然后呢这个法院判决呢就宣告这起家族企业转让的协议无效哈，因为没有经本人同意。
对，
那父母呢也最后表示尊重啊孩子的选择了
啊，这个父亲母亲也还算开明，对不对哈，
嗯嗯，
那父亲继续的劳苦了啊，
那
其实现代企业可以有很多经营方式，
嗯，
不一定呢要让自己的孩子来承接的，
但是爸爸一定是想子承父业的嘛，这个也能够理解哈。
对，但是你的孩子真的没兴趣吗？又或者说不单是没兴趣，如果他没这一方面的能力或者是才干呢，就是说他没这一方面的恩赐。
嗯，这个父母应该也不太会愿意承认这个问题的
所以呢就想想这些父母怎么样去尊重孩子。
嗯，
啊，那我觉得孩子一方面要跟父母沟通你想做些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嗯，
父母也要学习呢，你的孩子你应该最了解吧。
是 是
对不对？那你们呢从小呢就应该因材施教，
嗯，
到了大的时候呢你应该让他呢学习呢去选择他自己要走的路。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选择真的是很重要哈。从父母对对小时候孩子们成长的一路上都有选择哈，选择怎么样教育他，奖还是罚。那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哈，你怎么样运用时间某种程度上也是跟我们自己的选择的模式有关系的哈。
那其实呢问一个问题啊，可能我们都没想过的，
嗯，
那就是呢那天父呢，天父他是如何尊重我们的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有新鲜的空气，新的阳光来等着我们，那么来过好新的一天。那么知道在周三的时候确实是家长孩子们都比较劳苦的一天，那么求主真的是重新加力给我们，那么也让家长呢对待孩子的时候也多多的发现他们的优点，能够转换教育孩子的一些思维的模式。
是的，
不要总是想着如何去纠正，如何去惩罚孩子做错的事情，而是愿意呢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看到孩子他自己的优点，那么愿意来夸赞孩子，那么也以适当的方式让孩子能够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让孩子知道应该承担自己犯错之后的责任。那么父母也真的是教育上非常的不容易，这是一辈子的功课，那么对于老师，对于学校来说也是一个功课。那主要我们知道孩子的成长真的需要各方各面的保护扶持，那主要真的是赐给每一位家长老师那都有智慧来帮助孩子，让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开心快乐的长大，那么让他们在整个文化知识兴趣等等各方各面品行的教育上都能够好好的成长。
是的，
主要你亲自的带领这些孩子，你亲自的引导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走一条平安喜乐纯粹的道路。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少年人李文斯敦离开英格兰城，到达非洲传道。过了些日子，他家乡的牧师在一个晚上深夜醒过来，觉得这个少年人在危险当中，祷告的重担压在心头。于是呢，他就起来为他恳切地祷告了几个钟头。正当那个时候啊，非洲中部森林里面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原来那个少年人，也就是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李文斯敦呢，和一个土人出去打猎，追赶两只雄狮和一只母狮。那个少年的传道者呢，打死了其中一只，伤了一只，剩下了一只母狮，好像是逃走了，其实呢是躲在树林里面。这位传道者呢正要上前用枪打死那只受伤的雄狮的时候，枪没有响啊，那只凶猛的母狮突然从树林里面好像风一样的跳了过来，把它摔倒在地上，牙齿咬进它的膀臂里面，爪子猛力的抓撕它的肩膀。他就喊那个黑人开枪，可是不能，因为他在狮子之间呢。正在危机万分之时，这个土人呢向着空气响了一枪，啪！这个母狮受惊，向上一望，爪子放松了。于是呢，李文斯敦就乘势滚进一个浅沟里头。狮子既然不能再跳在他的身上，转身逃进森林里去了。这个满身是血的传道人当时就被扶到房舍里去，过了六个星期才能恢复健康。这个消息不久传到他的本乡，为他带祷的牧师听了，就知道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如何惊醒了他，使他起来带祷，好叫这个少年的传道人能得着奇妙的拯救。
喜欢背圣经呢，我也要他们也背。
要他们呢？他们是谁呀？
有几个小组，他们都背的。
真的？
每个礼拜都背的。
来，开始背好吗？
背圣经的是吗？
对。
背那个约翰福音的是吗？
对。
我背得很熟的，再说现在下来我很紧张，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是唱歌的背，也算我背吧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是的，我们俩就是呢，刘芳老师加上文慧还有您啊。其实刚才在听广告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还漏了一个人。
嗯，就是万峰老师。
对的，所以星期一早上啊，在电台这边呢是热热闹闹的。
嗯，
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再加上您，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
嗯，
那每天早上7:30到8:30呢，我们一起来共聚一小时。
嗯，
那也谢谢呢，我们的主内家人对台湾，也就是文慧的老家的关心啊。
嗯，
因为昨天呢，我们知道呢，台湾呢就发生了6级以上的地震。那么还好呢，是啊，在海那边的哈，这个地底，所以呢，这个震央啊还好，不是在陆地上。
嗯，
那因此呢，就没有什么特大的，或者是啊一些我看到新闻至少没有哈那些的伤害啊。可是呢，我就想到我有一些朋友是在花东一带，
是
花莲台东，那心理上还是挺紧张的。
嗯，就是啊，多多少少怕他们受一些影响哈。
是。
那当然，其实呢，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啊，真的有些事情发生的还真的蛮突然的哈。
是。
这个天灾啦，人祸啦，还不知道原因的何时来，我们真的是 做不好准备哈，有时候
哎，随时要准备了
啊，是
你做不好准备，但是你心态上随时要准备啊，
是
好像呢，我们说的就是台湾的火车出轨，这是很大的一个交通事件，因为火车通常我们都觉得是安全的啊，另外呢，就是突然呢又来了一个地震，真的这些呢也会成为我们的生活挑战，极大的艰难，也会呢造成我们信心的冲击。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天路历程这位蒙恩者蒙恩弟兄，他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呢？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由约翰本人的著作改编成的广播剧《天路历程》。上回我们说到，蒙恩在优美宫殿跟着一群敬虔的朋友看了宫殿里的宝藏，蒙恩得知了上帝儿子的家谱、他的作为和事迹，同时蒙恩也参观了军械库，使他大开眼界。之后朋友们呢还带着蒙恩遥望快乐山，在蒙恩上路以前，朋友为他穿上全副军装，然后还坚持陪同他一块儿下山。一行人到了千杯谷，就互道珍重，分道扬镳了。一到了千杯谷，蒙恩立刻面临了考验，他还没有走多远，就看见穷凶恶极的魔鬼正越过平原冲着他过来。这个魔鬼的名字叫亚波伦。刹那间蒙恩害怕极了，他想到底是回头好呢，还是坚持不让步。蒙恩的背上没有护甲，如果转背而逃，反而给敌人机会，敌人可以毫不费力地用短矛把他刺穿。因此蒙恩决定坚持立场，一步也不让。眼前除了保住性命无路可想，所以先站稳脚步再说。于是蒙恩继续往前走，魔鬼也挑衅地向他走来。这个魔鬼可怕极了，浑身长满了鳞片，有像龙一样的翅膀，熊一样的脚掌，狮子一样的嘴巴，肚脐周围还不时冒出火焰和浓烟。魔鬼走到蒙恩的面前，用轻蔑的眼光看着蒙恩。
哼小子，你从哪来要上哪去啊？
我是从江王城来的，那是个恶贯满盈的地方，所以我要往西安城去。
凭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本来就是归我管的臣民，因为那一带地方全都属于我的，我就是江王城的王子，也是江王城的毁灭之神。你好大的胆子，胆敢逃离我的手掌心，要不是我还指望你为我服务，我早就一拳把你打倒在地上。
我确实是在你的领土出生，可是你要我们做的苦工太重，而且你给的工资又低，简直没法维持生活啊。因为罪的薪水就是死，折磨了那么多年，我也学会了像其他深谋远虑的人一样想办法为我自己找出路啊。
哈哈哈哈哈，没有一个王子会轻易放弃他的臣民，我也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溜走。既然你对你的工作和工资都不满，只要你乖乖回去，我答应你，只要我付得起的数目，你尽管开口吧。
可是我已经给另外一个主人雇佣了，他是众王之王，我怎么可以不义跟你回去呢？
看来你是拿变本加厉当座右铭了。不过你要知道，那些自称是他仆人的人 尽忠不了多久就重新回头投靠我，这种事太平常了，所以你也可以如法炮制，保证没问题的。
我已经相信纣王之王，并且发誓效忠他，我怎么能够背信成为不义之人呢？
小子，你不是也背叛了我吗？只要你肯回头，我都可以既往不咎。
我当初答应归服你，是因为我不懂事。再说，我投靠在纣王之王的手下，他能够赦免我，他会原谅我过去与你妥协的种种罪行。说真的，他的工作、他的工资、他的仆人、他的统治、他的国家和百姓，比起你来好太多了，所以你不必再多费唇舌。反正我是他的仆人了，我跟定他了。
等你头脑冷静一点的时候再考虑一下，你这一路上会碰到什么？其实我想你自己心里也有数，他的仆人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因为他们背叛我和我的道，那些悲惨而死的人可真不少嘞。哼，你还认为他的差事比我的好？那么你倒说说看，为什么他从来没离开过他的住处，救他的仆人脱离我们的手呢？这点我可不同了，全世界都知道，虽然有一些忠心服侍我的人已经让他掳去，但是我三番两次透过恶势力或欺骗抢救他们回来，所以我也要抢救你呀。
我的君王暂时不救自己的仆人脱离困境，为的是要考验他们对他的爱，试验他们会不会跟从他到底。至于你所说的那些人悲惨的结局，那对他们来说是最光荣的，因为他们并不在意眼前短暂的解脱，他们现在能够守住自己的荣耀，也必得到将来永恒的荣耀啊。
但是你已经对他不忠了，怎能还妄想得到他的工资呢？
亚波伦，你倒说说看，我在什么地方对他不忠实呢？
你记得吗？你在灰心潭里差点给溺死的时候，你曾经懊悔当初不该走上这条路，你还尝试了用了错误的方法去摆脱背上的重担。你在途中贪睡而遗失通往天城的通行证啊，还有你遇见狮子的时候差点打道回府。你每次谈到你在旅途上所见所闻时，你对自己所讲和所做的都怀着自满的骄傲。
你说的没错，不过你还漏讲了更多的事嘞。幸好我所服侍和敬重的君王是仁慈的，他乐意宽恕人。再说我是在你的国度里沾染那些坏习惯，我在这些恶习的重压下呻吟难过，好在我已经得到了君王的宽恕，不再受这些罪恶的辖制了。
哼，我和你的君王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我恨他，我恨他的法律和他的人民，我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和你作对。
亚波伦，我警告你，你当心点，这地方是君王的大道，圣洁的路，你最好好自为之吧。
于是亚波伦双脚一跨，拦住蒙恩的去路说，
哈哈哈哈，在这种事上我天不怕地不怕，你准备乖乖就死吧，我用地狱的名义诅咒你，你休想再往前，我现在就灭了你的灵魂。
说着，亚波伦向蒙恩的胸口射来一支带着火焰的飞箭，幸好蒙恩手里拿着盾牌挡住了他。 接着蒙恩身影一闪，心想是反击的时候了，没想到亚波伦的动作更快，一阵如雨点般的利箭早就射向了蒙恩。尽管蒙恩尽其所能的闪躲，还是伤到了头、手和脚。蒙恩退了几步，亚波伦紧追着猛烈攻击，蒙恩鼓起勇气展开反击。这场的硬仗持续了大半天，打得蒙恩精疲力尽。蒙恩因为身负重伤，力量越来越弱了。亚波伦一发现有机可乘，马上逼近蒙恩，扭住他，狠狠地把蒙恩摔在地上。蒙恩的剑从手里飞了出去。
现在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吧？
亚波伦几乎快把蒙恩压死，蒙恩心想自己一定活不成了。正当魔鬼要给蒙恩最后的一击，蒙恩迅雷不及掩耳地伸手抓住了他的利剑，大喊：
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
说着，蒙恩向亚波伦狠狠地刺了一下，正好伤重要害。蒙恩立刻趁胜追击，再刺一下。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说完，魔鬼亚波伦瞬间展开他的妖龙翅膀，落荒而逃。此后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看到亚波伦的踪影。可怕的战斗就此落幕，此刻的蒙恩恍如隔世，前面的路途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敌人呢？请您持续锁定天路历程广播剧。
我们真正的兵器不是书写起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我们真正的兵器。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我爱背京剧。
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天地将要。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句呢是罗马书的十章十五节。
嗯， 是的。那前两天呢，我们也讲到了一些背景哈，以及上个礼拜哈也是连续的。
是。那我们说了呢，保罗在这里呢，特别是他说如经上所记，他引用的呢是以赛亚书52章7节的经文。昨天我们也介绍了啊，首先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呢，谁是传道
者？
对，那传道者的资格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昨天就分享了传道这个词的用意，我们也特别提到资格是来自于神，奉差遣。我们也特别和大家一起来研究奉差遣这个词汇的原意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传道者，那么他的信息是什么呢？他传什么信息呢？
是的。那原来呢，保罗就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就说哎，是传喜信啊，
报福
音
啊，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也就是呢，传道者所传的是福音，是喜信。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喜信呢？我们常说啊，我们要传福音，那你知道什么是福音吗？
基本上如果说是字面上来看，就是那好消息呗。
对，福音呢其实呢在原文就是好消息。说得好。所以报福音呢就是指呢带来好消息，宣告好消息，对不对哈。那吕振中译本将它翻为什么？
传美好之消息的人。就是传道者了哈。
刘芳老师，传美事
之好消息。
对，
传美事之好消息。
对对。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哇用美事来形容福音，也用好消息，所以是两种形容，好消息然后是美事来的。好，那新译本呢
就直接翻译成传美事。
对了，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保罗呢是引用了先知以赛亚，他来自于神的启示52章7节。当时呢我们解释过，那个时候呢以赛亚先知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呢当时呢以色列是在被掳之地。那以赛亚先知呢宣告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会被神呢释放，从这个奴役之地被掳之地呢得着释放，
是
回归呢神为你们所预备的家园。那所以这一件或者说呢这个预言是什么？
好事。
对，
美事，
是美事，好消息。那从被掳之地得释放，那保罗在这里运用这一节，引用这一节经文，其实他是在作为耶稣基督救恩的预表。人能够因信耶稣基督从罪中得到释放，得到赦免。那这个跟当时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得到释放一样，所以这当然是美事，这当然是福音。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报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保罗接着说什么？
传喜信
啊，也是以赛亚先知说的传喜信。那这是一个形容词的用法，它有一些含义的。例如、
优质的。
对，这个喜信是优质的。
原来是一个形容词哈。
对，就是有用的，
是是是，
有益处的，那好东西来的。这是一个好东西。我把它介绍给你，对不对？我们通常不会将一个坏东西介绍给人的嘛，
除非你要坑他。
对。好，这是优质的。还有呢？
极有价值的，有优点的。
对，极有价值的。那极有价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对这个社会，对人来讲，它具有意义，具有价值。就不是说一样东西摆在那里可有可无，能用不能用，没什么意义。
不、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很有价值，而且对整个社会是有意义的。
是有帮助，有好处，有这个决定性扭转性的意义的。
对，所以吕振中译本呢它比较直接，它翻译为什么？
就好消息。
对，它跟福音一样是有这样同样的性质。所以呢我们就要思想一个问题了。福音当然是最有价值，
是
最有意义，也最能够帮助我们的，帮助这个社会的好消息。
是
是绝对的 喜信或许讯、嗯、
是
的，对不对？
是的。那喜信和喜讯哈，我们现在呢就不知道还怎么样去再传出去了。
对，有的时候我们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传？
对，
一方面是不知道怎么传，
对，
另外一方面好像觉得
无从开口啊。
还有你会觉得你、嗯、因为你知道他瞧不起基督教的信仰、
嗯、
你知道他反感、
嗯、
所以你好像就有一点羞愧，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
为
耻，对不对、
嗯、
同样的道理，有的时候我们也因为呢基督徒呢可能被逼迫，我们好像就是很难开口，觉得好像以这个福音为耻。
嗯，
哈，就像当年的保罗，他因为被关，所以他鼓励呢基督徒们弟兄姊妹，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被关就觉得这个福音是可羞耻的。
嗯，
不，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福音是好消息，是最有价值的，最有帮助的呢？
嗯，是的，哈，所以呢其实今天呢我们就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你是否确信你所传的福音哈，对传福音的对象也是一个好消息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两位家人来祷告。
嗯，
那其中呢是有以陈信言战哈，那他就提到他上个月的时候右眼再次出血，那视力已经下降，但是也没有恢复哈。那现在呢还要等着这个住院的床位出来，那
他要做手术，
要做手术，是的。那现在还没有消息，那他内心也有些恐惧哈，那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啊。我们也求助赐平安给他。那另外呢是清远的何姊妹哈、
嗯、
他呢开电动车去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呢摔到了左手的肘关节脱臼，那现在就是
骨折了，
但是你要等这个手消肿了以后才可以做手术。
嗯，好，我们一起来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时刻我们同心纪念我们的主内家人。
嗯，
当我们的家人他们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心跟他们一起的紧张，我们也挂念他们，但是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我们能做的就是来到阿爸天父的施恩座前，将我们亲爱的家人带到你的面前、
嗯、
恳求主你为他们开条出路。我们同时纪念陈信言在北京的陈信言在弟兄，以及广东清远的何姊妹，因为他们两位都在等着做手术、
嗯、
我们恳求主你为他们安排合适的时间，安排合适的床位、
嗯、
若是许可，我们希望陈信言在不要做这个手术，让他的眼睛能够恢复啊一定的视力、
嗯、
主啊，你知道他一个人在北京孤孤单单的在面对自己的眼睛视力出问题，他真的会恐惧、
嗯、
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做。这个时刻愿圣灵你将从神而来的平安坚固的信心放入他的心灵里头。主啊，你是他心灵的光，求你光照他、
嗯、
让他能够抬头仰望你、
嗯、
也恳求主你让他那个充血的眼睛那个血不再出、
嗯、
那个眼压不要高、
嗯、
主啊，你让医生能够做最好的判断，也能够尽责的来帮助他啊、治疗他。我们也在这里纪念到我们的何姊妹，主啊，她在医院等着动手术，求你止住她的疼痛。
是的，
两个孩子需要亲戚的照顾、
嗯、
也求你保守两个孩子、
嗯、
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箴言书15:1，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们呢求神眷顾呢我们在北京的诚信延寨弟兄啊，因为他的视力问题这真的是比较严重的、
嗯、
我们也纪念呢广东清远的何姊妹还有小芷晴在姑姑家啊、嗯，这个宝贝们能够安心等待妈妈回家照顾他们。
是的，我们也切切的继续为他们祷告。
好，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再
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